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我们还是这个第三讲，就是圣经的主题，我们这个恐怕还要多有几次的讲论，我们才能够把它那个要领要抓住。我们看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第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我们特别注意底下，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可见旧约的律法和这个先知的书还有诗篇，这里边所写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话。旧约只分三大类啊，旧约就是虽然有那么多卷书，39卷之多，但是呢分成三大部分，这三部分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也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是给主做见证。那么圣经的主题呢就是基督啊。那么我们再看底下呢，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当我们能够从旧约，从这个所有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我们都明白了哪些是讲基督，哪些是讲基督，我们把这些都明白了，我们的心窍就什么呢，就开了，就能明白圣经。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兄弟，我对圣经也是在多年以前，我也不能够懂圣经，也不太容易明白，因为圣经啊太大了，太多了。我虽然在病中读了查了5遍啊，就是5遍查啊，查考还是不能明白。那么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啊，我看了一本就是预言基督的书，专是说旧约里哪些是指着基督，哪些是预表基督，哪些是预言基督。哎，我看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开始把这卷书查了一下。我这一查，这个圣经赫然什么，各位，贯通，因为我抓住要领，因为我合乎这个圣经的原则了啊。对旧约里所讲的基督，我都能从旧约里找出哪些是讲基督，这一下子这个圣经就开开了啊，对圣经就心窍就开了，就能明白圣经了。所以各位，这个是很奇妙的。我想我们这个查经呢，这个圣经的主题这方面我们要多说一说，好让我们大家都能抓住这个要领，把这全本圣经就给它顺起来啊。那么圣经比如说这里说摩西的律法，旧约我们知道，从摩西五经一直到这个历史书所讲的，就是神怎么样颁布律法，神怎么样借着律法啊来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那么这律法是干什么的呢？这律法主要的就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第22节，加拉太第三章22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到，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那个旧约的律法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看守我们，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什么呢？各位，训蒙的师傅。训蒙的师傅好像那个启蒙啊，那个幼稚园那个启蒙的师傅啊，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个旧约里的律法，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这旧约所写的主要的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所以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4节，罗马书第十章第4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大家一起读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摩西的律法，那么先知的书呢，先知所讲的也是讲基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4章25节，这个先知所讲论的都是指着基督啊，都是指着同一目标啊。第25节，先知的书也是讲基督，律法也是讲基督，那么诗歌呢也是讲基督啊。我们看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7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各位啊，所以在旧约里啊，那先知们的话也是讲基督，律法是讲基督，先知也是讲基督。不过律法讲基督是用一个法子，是用预表的法子，比如账目是讲基督啊，那个羔羊啊，献祭的那些祭物都是指着基督，都是预表基督啊。那么所有旧约里头一切的预表，那个律法里头礼仪大祭司是预表基督啊，那一切的事都是预表基督。那么我们当然了，我们要详细查考的话呢，把旧约都要翻开啊，要一步一步的对照。不过我给大家一个法子，你可以把旧约的律法祭司的制度，你看希伯来书这两卷，你对起来你就明白了啊，通通是指着基督，都到基督应验。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一段啊。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之时啊，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俗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过了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洛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靴，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我们注意底下了，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作为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喜夺的规矩，都不过是俗肉体的条例，命定到什么呢？各位，振兴的时候为止。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俗乎这世界的。那么主耶稣来了就应验。我们再读第10章第1节，第10章第1节，律法既是将来什么？各位，美事的什么呢？银耳。那个旧约的律法所有的这一套礼仪，所有的这些规矩啊，都是为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银子。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哥罗西，我们读第16节，所以连饮食、节期、月朔这些啊，都是后世的银耳。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就更明白了。哥罗西第2章16节，16节，我念：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和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第17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这些原是后世的银耳，那形体却是什么呢？各位，基督。所以那个旧约里那一切的规矩，那一切的什么饮食、月朔、安息日、喜多之礼，各方面的都是预表谁呢？各位，预表基督。那个都是将来美事的银耳，那不是实体，那个只是给我们一个表象， 啊，拿这些预表的表象来说明将来基督来做什么，来怎么样赎罪，怎么样让我们洁净，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预表基督。所以各位啊，这个圣经的读法，我们若读不出基督来，就是你光看见了一个影子，没有摸到那个什么呢，实体，没有摸到那个实体。所以读经一定是要把基督那一个主题我们先弄清，这个全本圣经就贯穿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呢，一切的计划都是在基督里定的，神所有的美意，神所有的计划都是在基督里。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神对宇宙万物的计划都是在基督里定规的。这个奥秘明白了以后啊，我们就懂了。那么我现在把它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啊，这个最重要的这一个，为什么我们明白了这个，就全本圣经都能懂啊，有一个基本的原理。我们请看第九节，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什么呢，各位，同归于一啊。神的计划就是他旨意的奥秘，就是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呢，各位，一。那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同归于一啊，就是这个扣解开了，我们对神整个的计划我们就有一点认识。那么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九节和第十一节啊，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奥秘叫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回头再看十一节好不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这必须得这样跳着读啊，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圣经里所讲的就是这个事情。神啊，对宇宙万物的计划，对人，对各方面的计划。我们看第二十五节，罗马书十六章，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什么呢，各位，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那么这个圣经啊，就是把神荣骨隐藏不言的什么呢，奥秘给显明出来。那么神这个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怎么样显明出来呢？就借着基督。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啊。所以基督呢，他就把神圣经啊，各位，我们为什么说读圣经能读得懂呢？因为你已经读到那个圣经的最中心了。因为神就是借着基督啊来立的这些计划。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回过头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啊？第九节我再读一下，把它接上去啊。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么这个圣经啊，就是众先知的书，启示万国的民，是把神的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要发明出来，显明出来。这个圣经是这个用处。但是这个圣经啊，得要怎么解开呢？怎么把这个奥秘能够解开呢？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十一节就说明是神怎么安排的。我们大家一看十一节就晓得了。十一节来，这是照神在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神对宇宙万物的这个历史历代隐藏创造万物之神隐藏在他里头的这个奥秘，是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计划。我们把基督认识了，我们就明白神这个计划，就对这本圣经就了解了。因为圣经是讲这个事儿，讲神荣骨隐藏不言的什么呢，奥秘。神呢，为什么创造天地，为什么又安排时间，为什么造人，为什么有天使，为什么有这有那，那这圣经就是讲这些事情。那这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太多了，我们有好多为什么不能懂的。 圣经呢就把这些都给我们解答出来了，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但是这些呢你要找不到这个基督这个扣啊，就找不到这个主题，若不认识基督那就都解不开，因为神在万世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什么呢，各位，旨意，神要照着所安排的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呢，你，那神就是在这里所计划的。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扣稍微的解释一下，好让大家知道这个读圣经非得先要能够认识基督不可啊。我们把圣经的主题啊，就是耶稣基督啊，神所启示的这个律法的总结啊，先知的总谈论和这个一切奥秘的总归，我们抓到了，我们就能够找出这些奥秘的意思来啊，就能明白神永固隐藏别人的奥秘，就能对圣经整个的了解。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刚才看了，神的计划是要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呢，一，这个同归于一啊，我们要写一下，神的计划是最后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我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是解这个扣的唯一的法子啊。在圣经里一共讲了五个一，五个一，我稍微的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把这五个一解释清楚了，我们就对这个一也一了解了，这个圣经整个就拉开了。那么第一个一啊，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这里有一个一，我与父原为一啊，这个是原为一啊，这个第一个一啊，我们就是原为一，这个宇宙什么还都没有的时候，原来只有一个一，原为一啊，原为一。那么原为一完了，我们再看第二个一，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这里又有一个一，怎么说呢，因为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什么，各位，出于一啊，大家看第二个，我们就要明白这个出于一，出于一，原为一，出于一，最后要什么呢，各位，归于一。那么当中还有两个一啊，这两个是当中的神的工作。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第三加拉太第三章，这圣经里讲的这个是很有意思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明白神的计划。第三章我们读第二十八节，这里又有一个一，这个是什么一呢，各位，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和男和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什么呢，各位，成为一了啊，成为一。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读第十节，十节啊和十一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我们注意底下那个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什么呢，各位，合而为一，合为一，合而为一。所以圣经里就是讲这五个一啊，讲得很重要啊。我们从这个开始，原为一，这个宇宙啊，原来啊什么都没有啊，我们知道这个万物啊，虽然有千千万万的样子东西，万有万物，可是呢在最早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什么一，那一是谁呢，就是神，独一的真神，什么都没有，只有神啊，所以原为一，原来只有独一的神，没有别的。那么这位神呢啊，原为一，只有一位神啊，独一的真神一位啊，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什么都没有。那么后来呢，这个一在它里边就有计划，有一个奥秘的计划，有一个打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里讲那个奥秘，我稍微提到一点啊。那么这位神呢就开始啊，就从它里边就生出来了，出于一，这个就从一里边就出来一位啊，出于一就出来，就出来一位啊。那么这个出来呢，出于一的首先出来的这个是谁呢？叫做道，叫做道啊，就从神出来了啊。主耶稣他是道，太初有道，道是从神出来的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6:27，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什么，各位，父出来的啊。这个子就从父里边怎么呢，出来了，出来，出来啊，子就从父出来。原为一，那个时候神呢还不叫父，因为他子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不叫父。有一天这个子从父里出来了啊，这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太初啊，在创造万物之前啊，就出来，生出来了啊。那么我们再看13，约翰福音13:3，这个非常要紧，这个出于一的出啊。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什么的，各位，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他是从神出来的。那么这个一就有所出，就出来了。他怎么出来呢？我们看这个箴言书第8:22，箴言书8:22，箴言书第8:22一直到24，我们就知道怎么出来，他怎么从神出来的。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什么，各位，生出。那个出来了，那个出于一是怎么出来的，各位，生是父，这个独一的真神生出来一个子，那么生了子以后，这个就成了父了，父生了一个子出来啊，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再看哥罗西第1啊，这里就说到这个一啊出来的。哥罗西第1:15，哥罗西第1:15，哥罗西第1: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什么，各位，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神呢，什么还都没有造，什么都没有，神就首先呢就从他里生出一个来。那么生出来的呢，这个从这个一里头生出来的，那么这一生出来了，这个一原来这个独一的真神就叫父啊，这个叫父，这个老根儿叫父。那么生出来的这个叫什么呢，各位，叫子。那么这个子是以什么方式生的呢？这个上次我曾经稍微说了一下，以道的形式，道，神生不是像人生孩子那么生的，神是道，神就说话，以道的形式出来，啊，所以道啊，就太初有什么呢？各位，有道，这个道是首生的，所以叫道。所以圣经里啊，主耶稣叫道，也叫什么呢？子。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1:14啊，那就说那个道就是子，子就是道啊，我们一看就明白了。约翰福音第1:14，约翰福音第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各位，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道就是什么呢，各位，独生什么，子。所以父里面生出来一个是子啊，子。所以道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子，对不对？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个子。所以神从他里边先出来一个子，这个子里边呢就包括神一切的丰盛， 啊，我们读这个哥罗西第一章十九节，哥罗西第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什么呢？各位居住啊，这个道就出来了，神的计划也就跟着一步一步的就来了啊。道呢就是神的发表，我把这个道字稍微解释一下，道在圣经里啊是一个特别的字，就是话，原文的意思是话，是希腊文用一个字叫 logos， 上次我们有一个船来了，是不是一个福音船叫 logos 啊，就是那个字。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话，就是大话，不是小的话，不是一句一句的话，一句一句的话不是这个 logos 是大的话，就是一套话。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里边的意思要发表出来，把我们这个人的一切发表出来，非要借着话不行，就发表了。比如说我说一句话，我说现在请倒一杯水来，倒一杯水啊，比如说这不是要倒水啊，倒一杯水，那这个水倒来了就没有了，这句话就是一句话，这叫一句话，这是水啊，说请你倒一杯水来，那么水倒来了，我就开始讲这个水了。这水啊是清二养一，水啊是流直，水要热了呢就变成了气体，要是冷了呢就变成固体，要不冷不热呢就是液体，对不对呢？啊，就讲水了。水啊有什么什么样的水，有多少种水，水有什么用处，水有什么害处，比如我们这有水利专家，有做水利的啊，说水怎么用啊，水有什么好处，水要多了有什么害处，是不是一样的啊，就讲了一大套水，把这个水里边所包含的一切的意思都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一大套话就不叫话了，不是一句话了，这是什么话呢？各位，这是水的 logos， 就是水的道，把水的内容通通发表出来了，就是讲了一大套水就是了。用这个水，如水有什么害处，比如我们这有水利专家，有做水利的啊，说水怎么用啊，水有什么好处，水要多了有什么害处，是不是一样的啊，就讲了一大套水，把这个水里边所包含的一切的意思都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一大套话就不叫话了，不是一句话了，这是什么话呢？各位，这是水的 logos， 就是水的道，把水的内容通通发表出来了，就是讲了一大套水就是了。用这个水如何水如何水如何是他们都讲了，那么这一套呢就叫水的发表，把水整个的借着一套话发表，这叫水的 logos。那么神的道呢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想想看，神的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大套话把神都什么呢发表出来了，把神呢的一切的内容都发表出来了。所以从来人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个道将他什么呢表明发表出来了，发表出来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个道把他表明发表出来，显明出来啊。所以各位，这个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情。神是看不见的，神是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的，神是自隐的，神是灵，根本不能看见，神也不能知道，人凭人的头脑没有法，那神怎么办呢？他就借着道把他自己什么呢各位发表出来。那么这个道发表出来，不管把它发表出来，他一切的意思一切的内容都在什么各位道里面。所以你要想明白神，你不认识基督就不行啊，你不认识这个道，不明白这个道就不行。那么这全本圣经都是讲这个道，就是神道的发表，神的道发表。那么圣经不管发表神的道，也叫生命之道，对不对？也把生命一切的奥秘都发表出来了。所以这个圣经还是讲生命的道啊。那么以后我们再把这个道的内容多方面的来解释，这个道理包括很多，神一切的内容都在它里面。我们再看哥罗西第一，哥罗西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哥罗西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基督。大家一起念第三节啊，这个就是妙在这个地方，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各位你看，我们要看圣经了，我们因为这一切的奥秘一切的智慧知识，神里边一切计划的发表都在他里面什么呢藏着。我们不到他里边，我们不到基督里去，我们怎么能得着呢？ 所以这个查考圣经啊，一定呢要认识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啊。所以这个认识基督是再没有比这参天地造化造化之奥妙了啊。神把一切的这个都放在基督里面。我们再看第一章啊，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可以翻成显明啊，显明，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显明啊，表明都可以啊，是首生的，他从神第一个出来的。各位，这出于什么？咦，他从神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底下第19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子就带着父，一切的丰盛就出来了。父里面有什么，子里就有什么。父，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刚才我们念啊，你的都是我的。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是一种说笑话呀。凡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啊。我们好像说笑话，其实不，主耶稣说这个话不是说笑话，是说凡是父所有的都在什么呢？都在子里面。神喜欢一切的丰盛在子里面。比如说一个桃树啊，他结了一个桃子，那么桃树生命的丰盛都在哪里呢？各位，在桃子里。我们把那个桃子拿回家啊，我们一吃，那个桃子的营养就到了哪里？各位，都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把那个种子往地下一种，我们家里又长出一棵什么来？跟那棵桃树完全什么一样啊？他那个生命一切的丰盛都在这个子里面。所以父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呢？各位，子里面。子就带着这父一切的丰盛，从哪里？各位，从神，晓得各位，出来了，出了，出于一。可是当初出来的时候，子是主耶稣一个首生的独生子，就先从神出来的一个。那么当然呢，后来啊又有一个出来了，又从神出来，那个是又出来一位，那是谁呢？那是灵，圣灵啊，这是灵，圣灵啊，灵，从神出来灵。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5章，这个灵又出来了，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什么？各位，出来真理的圣灵啊，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不管是子是从父出来的，还有一个从父出来了，灵。所以这就有父子什么？各位，灵。这是三位什么呢？原为什么？各位，原为一，本来只有一个一神。这位神呢，先出来，首生的是子，再出来就是灵啊，灵出来了，子出来，子是以道的形式出来，灵呢就是把灵发出来。那么这原为什么呢？各位，一。但是父把子出来以后啊，我们再念哥罗西书1章，哥罗西1章15节，这慢慢的就。这个一呀就开始变化了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他从神出来了，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什么？各位，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什么呢？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再读18节，17节我们再念下来，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什么呢？各位，原始。因为那个这个子啊，要不从神里出来什么也没有，所以他第一个出来，他第一个从神出来，出于一，他是什么呢？各位，原始。所以耶稣的名字叫阿拉法，大家知道啊。我们看启示录22章13节，启示录22章最后啊，这个全本圣经最后13节，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啊，这个原始啊。第13节，我是什么呢？各位，阿拉法。那么这是主耶稣是阿拉法啊，阿拉法啊。到后边呢，我们再看啊，阿拉法 将来啊，神计划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于一，到了那个时候耶稣叫什么呢？各位，那不叫阿拉法了，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欧米伽，叫欧米伽，就最后的了啊。我们再看底下啊，所以底下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什么？各位看，首先的，我是什么呢？幕后的，我是什么呢？初，我是什么呢？终。哎呀，各位，我们孔子讲过一句话，讲的就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孔子说啊，什么呢？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居所先后，则近道矣。是不是呢？说是物有本末，主耶稣就是那个物的本或什么呢？末。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他就是万物所俗，万物所本，那个本末，那个俗就是末的意思。第十啊，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原来那为万物所俗，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万物所俗，万物所本的，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干什么呢？各位，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那么那个万物所俗，万物所本，那个就物有本末，那个就是物有本末，那个俗就是末。那个那是谁呢？各位，万物本末是谁呢？就是基督啊。物有本末，是有什么呢？各位，忠实。耶稣是什么？各位看，原始，他也是什么呢？忠，他是初，他是忠，忠实，对不对呢？他是首先的，他也是什么呢？幕后的。啊，居所什么？先后，首先的，幕后，则近什么？道成什么？哎呀，你就认识主了。哎呀，这句话我想来想去都是为主讲的。哎呀，孔子那个时候怎么讲出这么一句话来啊？都是只有圣经能够解释这句话啊。我们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物有本末，这是科学；事有终始，这是推理；理则学，这是逻辑学，这是哲学，是不是呢？知所先后，这是伦理学啊。伦理学就是讲这个序朝暮，讲这个先后，讲此序，是不是讲这个东西啊？无论是科学也好，无论是哲学也好，我们要是研究来研究去啊，科学懂得物的本末了啊，哲学懂得事的啊终始了，这个伦理学懂得先后了，什么是最先，什么最后了，那我们则近什么？各位，就认识主耶稣基督了啊。所以无论是科学家、哲学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的人文学家啊、伦理学家，他们只要研究到家了，研究到头了，一定则近什么？各位，道义，他非要认识主不可。所以世界上最大的那些科学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像我们的总统啊，那都是他认识基督了，他认识基督。像孙总理，我们的国父，那都是大思想家，对不对啊？大学那真是不得了，他们认识主了。只有那些个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那些个，又说不上个大家来，稍微懂一点，他就不承认耶稣基督，他觉得我了不起。各位请原谅我用中国的这个古书来解释这句话。所以主耶稣就是原始，他是阿拉法，他将来万物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他是什么呢？各位，阿弥陀，他是首先的，他是什么呢？幕后的。好了，这现在原为一开始就出来一个一，这个一呢是化身万物，这个主耶稣基督道，万物是借着他什么？各位，道太初有什么？道，道就万物是借着他道，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道的，所以这个一就出来了。但是等从一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从这个一里出来的呢？各位，也是，不过我们不是生的，我们是什么呢？各位，是造的。现在又不同了，现在我们又重生了啊，我们也是从那个一出来的。所以我们再念这节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这底下有句话非常的奥妙啊。我们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现在都是出于谁了？各位，都是一了，原为一。耶稣是第一个从神出来的，他是出于一，第一个阿拉法啊，他是首先的。 它是初，它是原始，它从神出来，万物是借着它。本来呢，我们是列在那个被造，虽然是被造的，我们也是什么？各位，也是出于一。不过呢，我们跟它的关系不同了，它是造物的主，我们是受造的人，受造的物，那就不同了。但是我们现在经过重生了，被圣灵重生了，我们也是出于什么呢？一。我们这回出于一就不是那么出了，我们现在也从神什么？各位，生了。所以他称我们为什么呢？弟兄。他是首生的，我们是后生的，我们是借着他得生的啊。那么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称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就我们跟他都是真正的从那个一生出来了。所以这叫原为一。原为一是说到那个子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那是原为一。后来子出来了，就出于一了。那么但是这个人呢，一多了，万物一受造了，越多了越多了，就出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像我们中国人呢，说实在，中国的这个哲学思想非常的高。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什么呢？万物。大家看到没有？道生一，那个一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从道啊，从神出来了，开始有道，道就是神啊，出来了。一，一生二，这个一又生二啊，二生什么呢？三，这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然后呢，他们又说三生四都没有讲哈、啊，也没有讲四生万物，没有，这三就生什么？各位，万物。所以这个神呢、啊，只生了独一的真神，第二是子，第三是什么呢？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出于一，这一个一一出来就生了什么？各位，万物。所以我们原为一。我告诉各位，一个基督徒他要明白这个。这个桌子跟你都有关系，我们跟桌子都是出于什么？一，都是从那个一出来的。我们跟这个也是出于钢铁，也是出于什么？一。我们这许多人都是出于什么？一。各位，我们在根本上我们都是什么呢？一。可是糟糕了，我们这人过一百，形形色色，现在就不一。哎呀，张光李赵崔，乱七八糟，不管分了那么多还吵得要死，是不是？你看人天天打，天天吵，连一家几个自己生的小孩还在吵架，是不是呢？那这一多了他就吵了，就分了，越分越多，越分越多。那么最后呢，神的计划还要这一切出于一的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的，不管是天上的还有什么呢，地下都在基督里同归。这是神呢在基督里所定的什么呢？旨意。整本圣经都是讲这个事儿，就是讲这个事儿，就是讲神怎么样从他的义里啊道出来，然后借着他怎么创造万物，这万物以后怎么样生生不息，怎么化成万有，这些万有啊怎么样凌乱，怎么样堕落，怎么犯罪，神怎么样在时间里头来磨练这许多，然后怎么样把他们带到永远里去，然后在最后从时间里再把他们归回到永远的义里头。大家，这个圣经整个讲这个。假如我们抓不到这条线呢，我们根本就不能了解圣经。这是荣古隐藏不言的什么呢？奥秘。这是圣经里所提到的。那么我们抓到这个，我们明白这个原理了，我们再读起圣经来就有头绪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看、啊、越看就越什么呢？各位，越明白。我再说，万物是借着道造的，神把这个万物启示给我们，都能解释这个道。所以传主耶稣基督的道太容易了。你注意耶稣讲道的时候啊，随便拿个什么就来比喻，什么就恰合适，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什么的，各位，造的，都是出于一，都是从他而来。那么他拿万物来解释这个道都容易得很，哈哈，随便。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假如把这个真理抓到了，我们对主耶稣有认识了，你参透万事，没有一件事情你看不懂。那么圣经你再读起来就是一本敞开的书。我真盼望我们把这个抓住了。那么底下呢，我光讲了原为一、出于一和这个将来要归于一，这个当中的成为一、合为一，这是要做什么，这另外有讲究，这是讲教会的事情了。所以神所造的里边呢，最要紧的是人那一部分，但是最乱七八糟的、最吵得要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所以神要先把人给他什么呢？各位先要成为一，让他们不管成为一还是什么呢？合为一。这个成为一、合为一怎么样成？怎么合？圣经里都有解释啊。我想以后我们查到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再讲这些，啊，这个是圣经的那个总根基。 那个总纲领啊，我们抓到了，我们知道这个出于一啊，原为一出于一，然后归于一，这个基督跟这个计划的关系，基督就是这个总题目总线啊，我们抓到了，我们得着那个圣经的总纲领，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义弟兄来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一年终了的时候，今天听到你的真理道理，明白使我们明白了一切的真理归于你，也就是使我们认识我们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不但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唯一是要拯救我们这些失散的人，是吧？你这是原始于出于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拯救我们所有人类，为了是寻找我们，而不是要我们来找你，是吧？这是感谢你。主，我们在这一个水末终了的时候听到你这样的奥秘，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今天你能够给我们这么一个明白你的真理的机会，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祷告祈求本来不可以，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